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读经研经的好伙伴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真道分解里头，文慧要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真言书啊！再次的提醒啊，希望大家呢赶快速读真言书一遍以上，那么越熟悉越好。那这样呢，您在听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的时候呢，听文慧的分享，您就更容易掌握哎这个查经的脉络、查经的重点了。那么除了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节目中仍然会有一个专栏啊，就是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一块儿分享的查经法。那么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跟您谈到啊，在旧约当中有不同体裁的这个圣经经卷，我们怎么样因应不同体裁，有不同方式的查考呢？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啊要留心听，因为这个专栏呢啊程度呢是比较深一点的啊，我们讨论的分享的也比较抽象，而且最重要是你听了还要用，你不用的话呢光听没用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希望您好好的听查经法，并且呢将它用在你的读经、研经还有代查经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越用越熟悉。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研读。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真言书的第五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翻开你手边的圣经啊，翻到真言书第五章。那么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啊息息相关的，这是真言书第五章主要的内容，远避淫行，淫乱的淫啊，淫行。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就严严的责备弟兄姊妹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行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心来逃避的罪。所罗门在箴言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是以长辈的身份来劝勉年轻人要逃避淫行和淫妇的引诱，这有可能呢和所罗门自己的背景是有关系的。所罗门生活的社会呢是注重个人自由的，放纵淫行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从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头我们就知道啊，所罗门最后呢也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他的妃呢就有700位之多，那更不要提其他的妻妾了。那么这些外邦女子呢引诱他的心，使他在晚年的时候随从这些妃嫔敬拜外邦的神，不敬拜耶和华。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五节就指出啊，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亚斯他路呢其实是迦南人对女神的称呼，就像他们称男性的神为巴利一样，他们把巴利奉为日神，那么亚斯他路呢就是月神，这些呢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那么说完了这些背景之后，文慧呢就先和你一起进入箴言第五章，来看看所罗门智慧的教导。这章经文呢一共可以分为四个段落，五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是讲淫妇的诱惑，七到十四节，七到十四节是贪恋淫妇的祸害，十五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劝勉 要珍惜神圣的爱情。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结论，作者再次的劝告我们要远避淫妇。那这儿的淫妇呢，和箴言书第二章所说的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文慧和弟兄姊妹查考第二章的时候呢，已经详细的说过，淫妇呢有四个不同的含义，分别是放纵性欲的人、道德不好的人、外邦宗教的妙计和外邦的女子。那么淫妇有什么特征呢？这个可以在五章的三节找到。淫妇呢，善于用话语来引诱人。经文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这两句话就说出了淫妇的这个特征。她们喜欢用甜言蜜语来引惑人，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在她们的网络里。另外一方面呢，比油更滑这几个字啊，更加的突出了淫妇不但善于用甜言蜜语的话，更用谄媚的话，以便赢得别人的欢心。但是淫妇的结局是悲惨的，这在五章的四到六节详细的交代了。五章四节所说的阴沉，这是一种味道又浓又苦的植物，在旧约里象征受苦的意思。那么箴言这儿用阴沉，就是来暗示淫妇的结局是充满痛苦和忧愁的，她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所以呢，五章五节绘声绘影地说，淫妇的脚下入死地，她的脚步踏往阴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男女给我们不同的角色，是为了创造生命。人如果滥用这个权利，等于是破坏了生命。淫妇不道德的行为使她的悲惨结局加速来到。如果说第一个段落是针对淫妇的，那么第二个段落五章七到十四节就是针对贪恋淫妇的人。因为作者在讲完了淫妇的诱惑和结局之后，立刻讲到贪恋淫妇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祸害。五章七节呢，是作者再一次的督促，提醒青年人要听从他，不可离弃他的话。五章一节啊，只是要求青年人要留心听，侧耳听。但是五章七节就出现了现在、听从和离弃这三个词，让这个教导的语气呢加重了许多。意思就是说啊，你从前或者不听教导，但是远离淫妇是最要紧的事情。现在你不但要听，还要跟从，要把这些话语存记在心里，然后呢跟着去做。五章八节，作者就提供了远离淫妇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也就是呢不与淫妇亲近，远远的躲避她。那么接着呢，九到十四节就描写了贪恋淫妇的结果，其中包括身心的衰败和家产方面的损失。五章九节形容啊，亲近淫妇的人是将尊荣给别人，将岁月给残忍的人，所以败坏尊荣呢，是贪恋淫妇的第一个结果。那旧约当中参孙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参孙贪恋美色，当他伏在大力拉的膝上睡觉的时候，头发被人剃去，力量立刻消失，耶和华离开了他，他还不知道呢，以至于他的眼睛被挖去，甚至被非利士人戏弄。以色列世世的尊荣就是这样在外邦人面前毁掉了。除了尊荣之外，淫妇也会败坏人的力量和劳苦所得的一切，这是第二个结果。我们想想，古往今来，很多人为了博取红颜一笑，不惜一掷千金。所以呢，箴言的六章二十六节说，淫妇能够使人只剩下一块饼干。相信弟兄姊妹都认同这句话吧。 念淫妇的第三个结果呢，是败坏人的健康。五章十一节形容得很好，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描写啊。情欲的事是会伤害身体的，很多人因为放纵情欲，身体染病，严重的呢更加引致死亡，到了最后只好悲叹自己愚昧，为什么不听智者的训诲。接着呢，十二到十三节，作者就告诉我们忠言逆耳，人在顺境中往往是听不见劝诫的，要到自尝后果了才懊悔从前为什么不接受训诲。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顺境中的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的忠言呢？十四节就提到圣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圣会其实是指审判的场所。这节经文是贪恋淫妇的人他的懊悔以及醒悟，形容自己啊在集会的场所当中几乎被群众定了死罪。接着呢，十五到十九节就承接上文贪恋淫妇的结果，提出了正面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避淫妇。那这是五章的第三个段落，作者就劝勉青年人要爱自己的妻子，珍惜神圣的爱情。雅各书四章十二节用禁闭的井和封闭的泉源来预表童女，箴言这儿呢则以自己池中的水、井里的活水来预表妻子。水是解渴的，能够滋润人的心灵肺腑，所以我们要珍而重之。如果丈夫眷恋外女，作为妻子的有可能也去胡作非为，最后呢以家破人亡来收场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社会中，现在离婚率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就是因为夫妻其中一方不忠贞而引起的。如果每个人只爱自己的妻子，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初神为亚当造配偶的时候，是取了亚当的肋骨，所以亚当称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夫妻两人成为一体，是永不分离，只有神圣的爱情才能够得到喜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五章十七节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而五章十九节就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动物来预表妻子，一个是幽鹿，一个是母鹿。有解经家说，这些鹿它们的四肢都很美，又是聪明活泼的动物，能够代表妻子。弟兄姊妹，男人应该有他的妻子，女人应该有她的丈夫，目的是为了避免淫乱，只有婚姻中的爱情才能够比酒更甜更香。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是这章的总结，作者再次的劝勉青年人要远离淫妇，智慧以老师的身份提出了淫妇的祸害，又提到了少年所娶的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要珍惜神圣的爱情。到了结束的时候，智慧用反问句，为何恋慕淫妇呢，作为对青年人的提醒。要知道耶和华的眼目是无处不在的，人所走的路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能在神的眼前遮掩隐藏，恶人的结局是被罪恶的绳索缠绕。那么我们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文慧和您分享的箴言书第五章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入第六章当中。其实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都是劝勉我们不要落在恶中，要防备淫妇的引诱，盼望这些教导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灯，引导我们走在越照越明的义路上。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侍奉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您好，欢迎你来收听查经法这个栏目。在这儿呢，我是杨丹。那当然少不得了还有文慧。
是，谢谢杨丹呢在这个查经法当中呢成为我们的主角啊。我所谓的主角就是呢，因为所有的材料都是杨丹预备的。
杨丹在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的知识，也很难得的就一次过把圣经不同的文体呢可以来学习，然后又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块来分享的。
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多多的为杨丹祷告，也为我们这个栏目祷告，更为你自己祷告啊。上一回呢我们就讲过了，旧约的头五卷书呢被称为摩西五经，其中呢从出埃及记第20章一直到申命记第33章是有关律法的部分，一共呢就记载了600多条律法，那是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所以传统以来呢，我们就把摩西五经呢也称为律法书。
那生活在新约的信徒，也就是弟兄姊妹还有杨丹还有文慧，都是不受到这旧约律法来限制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是他完全了律法。但是呢如果某一些的旧约当中律法在新约是重新来制定的，我们就得来尊重了。譬如是要爱神爱人以及要遵守十诫当中这三个大的范畴呢，都是主耶稣在新约强调的。
这是我们读律法书呢要注意的地方。上一回呢我们已经和您详细的谈过了6大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读律法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原则，就是查考律法书的时候要注意的原则啊。
是是，
这些原则呢可以帮助弟兄姊妹避免错误的应用旧约的律法。
那这些原则一共有6个，每一个呢就有要和不要这正反两方面的。那首先呢第一个原则，就要将旧约律法视为是神向你启示的话语，但同时呢千万不要把旧约律法视为神直接给你的命令。
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例如彼此相爱就是新约最大的一条命令。至于启示的话呢，在这里呢就有启发的意思，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
对，第二个原则，要将旧约的律法看为是旧约盟誓的基础，也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基础，可是呢不要把它视为新约信徒必须要遵守的一部分呢。
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清楚的知道呢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公平慈爱和标准，这些呢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呢不要忘记神的仁慈和严格的标准是不同的。
正如呢大卫在诗篇的103篇11节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那么第四个原则呢，就是呢不要以为旧约律法是完全的，它并没有包括一切，所以呢我们要将旧约的律法当作是典范一样来看待，要为各种应有的行为提供实际的例子。
第五个原则，不要以为先知书或者新约会经常引用旧约律法。那杨丹要再一次的重复了，只有旧约的十诫还有2条最重要的律法，也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才在先知书是重复出现的，并且呢在新约当中重新来修订过的加以解释的。
那么读律法书的第六个原则呢，就是要将旧约律法视为神给以色列人丰厚的礼物，而不要呢看是一套要限制人自由的规条。那么在旧约时代，只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会得到很多恩惠和祝福的，这和新约时代是不同的。
弟兄姊妹，刚才说的这六个原则呢，只是最基本的引导而已，那让你知道了要用什么态度来读旧约关于律法的部分的。
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旧约是有66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律法书呢，这一部分是出自于摩西五经。而之前呢，我们谈过的先知书呢，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
是
当中呢包括了大小先知书。那么旧约书卷呢，就等于以色列的历史，所记载的事情呢比较复杂。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历史呢，就会比较容易掌握旧约的内容，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对，现在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研读旧约书卷之前呢，就将圣经的历史分为几个有代表性的时期，然后再将不同的书卷配对的放进合适的时期当中，那么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旧约的历史呢，是围绕着十大时期来发展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呢，旧约的66卷书啊，都是发生在这十大时期里的。
对，那我们就来说这十大时期究竟是哪几个了。第一个时期是太初时期，也可以称为创世时期，这是人类最早的历史，内容呢就包括了创造、堕落、洪水，还有巴别塔等等。创世纪的1章到11章就记载了这个时期的历史。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列祖时期，从创世纪12章到50章当中呢，就详细的记载了以色列人四位祖先的故事，分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
第三个时期是出埃及时期，当约瑟死了之后，埃及新的王就来逼迫以色列人，令他们受苦，于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他们救出来。有关的历史呢，分别记载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
那么第四个时期呢，是征服时期，这属于打仗的时期啊。内容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经过，详细情况呢可以在约书亚记里头找到的。
进入迦南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分地了，在约旦河东的有流便、迦得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一般被称为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其余的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才来分地的，属于约旦河西的支派。
那么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有一个支派是没有获得产业的。考一考弟兄姊妹，哪一个支派呢？
那当然是利未支派了。
对了，
因为他们是服侍耶和华的，所以约书亚记的13章14节就形容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
约书亚去世之后呢，以色列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敬拜外邦的神巴利，于是呢，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是第五个时期，我们称为呢士师时期。
士师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不同的支派也有不同的士师来率领的。我们熟悉的撒母耳、参孙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士师。
那么历史发展下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看见其他国家有王，于是呢就要求呢他们也要有王来统治他们，这是第六个时期，联合王国时期。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王。那么有关的历史呢，是在撒母耳记上下以及列王记上1到11章。
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他们经历过火柱、云柱、玛拿，过红海、过约旦河，这些全部都是奇迹，知道了神是看顾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却希望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最后神答应了这要求，并且向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弟兄姊妹，这也是出自神的慈爱。
那么以色列人呢，渴求有王治理的结果呢，是王国最后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呢是以色列，南国呢是犹大，这是第七个时期，王国分裂时期。那么弟兄姊妹呢，您可以参考列王记上12章到列王记下17章，就很清楚了。
那么当以色列国被亚述国消灭之后呢，就只是剩下了一个国势衰弱的南国犹大。 隔了不久呢，犹大国也被巴比伦王俘虏了。这是列王记下18章到25章的记载，这也就是第八个时期，我们可以称为剩余王国时期。
那么接下来的第九个时期呢，是被掳时期。那么当巴比伦呢被波斯国消灭之后，犹大国的子民立刻转由波斯王来管理。波斯王呢恩待犹大国的人，下令他们回归故乡。那么历史的内容是记载在以斯拉记1到2章。
最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回归时期，波斯王就允许犹大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整卷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记载了这段历史。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大部分先知呢都是生活在王国分裂时期到被掳归回的时期，所以您就会发现啊，先知经常表达内心的悲痛。
是，看完这十个时期呢，相信弟兄姊妹对旧约的历史呢有了基本认识。我们就来重复这十大时期。第一个是太初时期，第二个呢是列祖时期，第三个是出埃及时期，第四个是征服时期，
那么第五个是士师时期，第六是呢啊这个联合王国时期，第七呢是王国分裂时期，第八呢是剩余王国时期，第九是被掳时期，最后是回归时期。
弟兄姊妹，这十个时期呢真的可以帮助你多来认识以色列的历史的。那当我们讲到历史书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了。
那么我们呢过几天才会和弟兄姊妹分享查考历史书的方法啊。下一回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怎么样查考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这和单单查考律法部分是不同的啊，因为其中有历史部分。
是，
我们这回呢会整体的来看五经的内容。那这和今天讲过的历史时期是有关系的，希望您能够留意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在下一回的真道分解当中，文慧会跟您继续查考箴言书第六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要及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